加太书二章二十节，我们念到三章第五节。加太书二章二十节，我们仔细来看一下哈，三章二十节，我们念到二章二十节，念到三章第五节，哈，预备来，无知的加太人，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突然死了。无知的加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的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信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火身是徒然的吗？但赐给你们圣灵，就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轻信福音呢？这一段话为什么要停一次呢？上次我们读到了第二十一节，那这段话大家看，就是实际上就是你说是圣经的一个顶峰啊，你说这段话是圣经的一个顶峰，因为它实在是造成新约时代跟旧约时代一个分水岭啊，实在是一个分水岭。那你这样说的话，还不如说这十字架的救恩呢，就因为这样出现了新，从在这里开始出现了新造，就显明了新造跟旧造之间有个无限的差距哦，所以我把它放在这里啊，我们来交通哈，从那里来交通。那讲到这里以前呢，我想我们稍微回头一下，我们在座很多人都晓得了，我们讲好几次了。第一个我们要了解啊，当我们出去的时候，因为这个基本的东西没弄清楚，所以很难交通啊。那就到时候我每次出去的时候一定把这基本的东西先弄清楚啊。第一个就是讲到人有里面的人跟外面的人，我们这样分讲清楚啊，里面的人跟外面的人，这一定要知道。那根据圣经啊，在马可福音第七章，我想我们不必念了，第七章的十八节到二十三节啊，这马可福音的主耶稣他来告诉我们说啊，你们难道不明白呢？那凡是从外面进来的不能污秽人，为什么？因为不是进入他的心了，乃是进入他的肚腹了，进到肚子里面去了。那所以呢，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但是吃进来只能怎么样，他不会污秽他的心，顶多就是吃坏了肚子，顶多到茅厕去就算了，有这意思。那所以呢，这次讲到就是说，他耶稣把它分成一个是身体啊，就是外面的人；一个呢是从里面，就是人心里所发出的，他说恶念啦、苟合啦、偷盗啦、凶杀啦、贪婪啦，这一切，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的。好，他能够污秽人。所以他很清楚告诉我们，有里面的人，外面的人。外面指的身体，里面的人就是讲到人的心嘛，里面那个生命的。好，这是一个。那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就很清楚的说出来，很清楚的说出来，他说什么？按着我里面的意思，他本来不是有四个力量嘛？开始的就是三个力量啊，第一个就是讲到外面的一个力量，律法的力量，律法在外面要求，就是神的律，神的要求。然后在我们里面呢，在我们里面有两个，原来的时候只有一个，那就是什么良心，良心的律，就是按那良心律他怎么说呢？这个啊，就是说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按照我里面的人，每当神跟我们要求的时候， 我就要去答应神的要求。但是每当我们要去答应神的要求的时候，怎么样？他就发现有一个恶与我同在，一个罪的力，有罪的力量，对，在牵绊了我们，辖制了我们。所以这个里面的人，每当他要答应神的要求，我们里面的人要去答应神的要求的时候，罪就在我们里面辖制我们，让我们怎么样被他制服了，被他掳去了，而失败了。所以里面的人特别提到，就是罗马书第七章那里所特别讲到的，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按着我里面的人，我喜欢神的律，但是在肢体中另外一个律，跟我心中的律，里面的人就产生了心中的律啊，这是他两个产生的交战，每一次里面的人都被掳去失败。那神，所以呢，这里面的人我们就很清楚，当他还没有认识与主同死以前，当他还没有经过十字架的救恩以前，那里面的人就是救生命。很简单，我们不讲灵魂体啊，这比较复杂，我们就讲里面的人跟外面的人。那里面的人是救生命，当里面的人经过了十字架的救恩结束了，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了，不再是我活，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所以里面的人就是指着基督，一个新造的人。所以新造的是指着基督的生命来说的，这点我们一定确定，一定要知道。所以这个从此以后是里面的人，所以圣经上就告诉我们，所以是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了我，这个生命是因着圣灵所赐给我们的，所以生命圣灵的律在我们的里面，那就是宝贵之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宝贵之圣灵住在我们里面，那就是基督活在我们里面。好，因为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罪呢，犯罪肢体的律呢，从此不能够影响他，所以是说他在我里面一无所有，所以罪不再能够影响里面的人。所以这个身体呢，外面的人呢，就如同义的器皿就献给了神了，就由新的人新的生命来用这个身体了啊。所以这样子的话，你就知道这是一个新造的人啊，从这里开始。那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要知道，人就分里面的人跟外面的人啊，里面的人当换了生命以后，里面人是指的基督来说的，是指的基督的新的生命来说的。好，那这个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我想我们都知道，那里面的跟外面的人，里面的人他是旧生命，那就像一个学生他读书读到夜深了，身体很累，身体告诉他要休息，但是怎么样，他心思告诉他明天有考试，不能休息，就产生这争执嘛，那两个人嘛。哦，他就用意志坚持下去，不要身体休息，身体要休息，他里面一个人啊，跟他变成，所以就不同的，有一个不同的啊意念，不同的倾向啊，这所以才两个嘛。那像一个信主的人，他本来很聪明，是里面，但是里面的聪明呢，身体啊头脑很好，然后他里面就原来在信主以前，那就是那个火，比如说。他就很聪明啊，骄傲看不起人啊，他凭自己的才干欺压别人啊，他就信主以后他生命转换了，那里面的人改变了，是新的生命了。他不但没有凭自己的才智在欺压别人，他怎么样，他懂得怎么样帮助别人，怎么样体谅别人，这里面生命的转变。好，这个是这我们应该啊应该知道的。好，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稍微复习一下的，也是讲到就是说啊，十字架救恩，我们提到，因为这里要讲到一个十字架的救恩，我们啊明白了。第一个，这里所讲的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啊，这就不是讲到一个啊，就不是讲到哥哥他的十字架，耶稣为我们死的问题。我们在基本上啊，在讲到十字架真理的时候，应该要清楚了，不单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第一个就讲到他为我们而死。流出他的血为我们舍命啊，讲到他替我们而死啊，这是洗净我们的罪。那洗净我们的罪没有错了，洗净我们罪，当我们那个清扫房间的时候，不是只有清扫蜘蛛网啊，只有打扫蜘蛛网而已不行啊，最重要的还是要打死那个蜘蛛了。 所以这个只有习近平的罪是第一步，他为我们而死。好，第二个呢，就讲到这里所讲的，以基督同死，以基督同死。所以讲到圣灵的启示里面，看见以基督同死，知道我们已经死了，然后以基督同定死。以后第三个，第三个，这十架救恩里第三个，就讲到基督在我们里面活，这得着了基督在我们里面活。所以我们要知道十字架的救恩其实最积极的目的，就是借着十字架把什么给我们，你知道？对，借着十字架把基督给我们。那我们这是对这样的十字架，是救恩的十字架。那我们常常就受诗歌影响，那今天早上唱了那个诗歌，让他歌唱了十字架，最后十字架可以换冠冕，那都常常都受这个影响了。那十字架可以换冠冕，那十字架最大的最大的事就是把基督给我们，对不对？那实际上哪一个冠冕比基督更荣耀？这就是我们他表达的方式，我们产生的问题了。他要得到冠冕，他不要基督，他去注意冠冕，不去注意基督，这才是就给我们产生了误解了。那实际上，你要得到基督，还是要得到冠冕？你有基督，你有了基督不是更好吗？那你要那冠冕做什么呢？对不对？有的基督你还要冠冕，这很奇怪的事情呢。那就像你觉得说还有一个比基督更荣耀的，所以先给你戴上冠冕，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形容啊，过敏啊，不要紧张，过敏的关系。好，那所以呢，我们知道一个积极的意义，就是十字架最主要的重点就是把基督给我们。好，这是重要，这是一个。然后这就十字架救恩第三个动作。那第四个，我们讲到十字架救恩第四个点，就讲到生命的传递了。所以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二节才告诉我们，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就在你们身上发动。好，这个生命就传递出去了。所以当死在我们身上发，耶稣的死在我们身上发动了。死后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当耶稣的生显明在我们身上怎么样，而且怎么样，生也在别人身上发动，那就是圣灵在别人的心中为你做见证，所以他就受了感动，他就得着了生命的供应嘛，所以生命就传递出去，这都是十字架救恩所带下来的。我讲这四个点，十字架救恩的四个点，一个是讲到为我们而死，一个是讲到与基督同死，第三个是讲到什么？得着了基督，得着了基督上面。第四个就讲到生命传递出去，哈，就讲到这四个点。这十字架救恩就最主要就讲到这四个点。好了，我们回来看一下第二十节，第二十节，这是讲到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上个礼拜我们提到过了。在保罗之前没有一个人讲过这样的话，你各位注意，在保罗之前没有一个人讲过这个话。我们看那个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到十六章，主耶稣他上十字架以前他应许了这句话，你注意，他应许了这句话，他讲到是不是，他讲到要赐下宝贵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他应许了这句话。而约翰福音我们都知道他是在马太马可，你看马太马可路加都没有记载，约翰福音是在加太书完成以后几乎四五十年以后才写的。所以我想老约翰呢很受保罗的影响，他回头来写约翰福音就想起耶稣曾经说过的话，所以老约翰给我们帮助实在是很大，他回头来想很多，可见耶稣讲了很多的话实在都没有记载在圣经里面，所以这个找一看他才讲这句话。那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你想想看，这等于犹太人一直在等基督的来临， 不太一直在等弥赛亚的再来。然后保罗说，弥赛亚活在我里面，甚至说我活着就是基督，弥赛亚就在我里面活。所以难怪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了、啊。然后这句话我们读得很平常，但是就犹太人来讲很刺耳、啊。他们就等到弥赛亚的再来嘛。他说什么？他说弥赛亚呢？弥赛亚就活在我里面，他在我里面，我如今在肉身活着，就是弥赛亚在我里面活。所以这个，这当时，所以这个犹太人要杀死，要杀他。但是我们知道，这句话当落实在我们身上，我们才能真正进入的新约时代的一个信徒，我们才真正成为一个进入新约时代的圣徒。所以我们提到过，耶稣所讲的救恩完成就是这么完成，然后讲到保惠师圣灵要住在我们里面，讲到保惠师圣灵要下来要住在我们里面，这些事情都应验在保罗这句话的身上，好，都应验在这件事情上。好，所以这是我们知道当时呢，他们一直在等候着弥赛亚的来临，但是保罗就这么清楚告诉弥赛亚已经来了，在他的里面，借着十字架就做成了。哦，这真是很大的事情了。在旧约时代，他们一直等着弥赛亚的出现，但是怎么？但是保罗就告诉他们，借着十字架就很得着的弥赛亚活在我里面。哦，这很大的事情。这第一个，第二个，我们上次也稍微提到过了。很多人都讲到人只要活在世上不可能不犯罪，人只要活在这世上一定会有问题，不可能不犯罪啊！他觉得说这是一个 这是很可怕，这样讲是不对的，所以他认为说人在只要在肉身里面，只要在这世上生活一定会犯罪的。但是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因为这里一句话，他说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不是？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而得活。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救恩是在我们还在肉身的里面的时候为我们预备的，也是我们还在这世代的时候所为我们预备的，也是我们还在肉身的时候为我们成全的。这点非常的重要，所以这样的话才能够救我们脱离这个世代嘛，都死了以后才能完全，死了以后才能圣洁。那这个救恩不是为了死了以后才预备，死了以后都是完了。所以就说你们特别要注意到，不能说用自己的观点去读圣经啊，这起码应该知道不能用自己的观点去读圣经，这太奇妙了。所以我们才能被救，我们脱离这个世代。那保罗交代的很清楚，我已经与基督同定死了，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你就知道这完全是在肉身里面来解决这个问题，是在当我们还在肉身里面的时候来解决那永远的问题，以现在就来解决将来的问题嘛。你不是说到将来再去解决，这点特别要注意到。这第一点我们特别提到了，第二个我们从这里也能够稍微提一下关于十字架的原则。我们一直讲到十字架的原则就是结束旧造，带下新造。那所以你可以看见啊，在罗马书六章四到八节啊，我们看一下也好，为那些弟兄姊妹而行。罗马书六章四到八节，为什么我们常常讲十字架的原则？十字架原则就是结束旧造，带下新造的。你看罗马书六章第四节，四节到第八节哈，第四节到第八节，好，我们先来念好了，一边来。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时，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
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的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他同活。我们就念到这里就好。这有好多的话一直讲到怎么样，都是什么借以对了，就与基督同死，就信怎么样必与他同活。然后怎么样，这个第四节就讲到归入了死，埋葬以后就怎么样，就从死里复活。所以这实际上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来结束旧造，来带下新造，把我们带到新造里面。好，所以一举一动就新生，一归入死跟他一同埋葬，接着就是一举一动新生的样子，这完全是十字架大能所做成的。然后罪跟灭绝了，不再做罪的奴仆，为什么？因为已经脱离了罪。然后是什么？是接着就是什么？信与他一同活，与他一同活，基督一同活，一同活。所以刚刚我们念的这一段话也是一样，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以后，然后才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然后我们也知道，你知道什么？我们死已经死了以后怎么样？基督才成为我们的生命。所以这就是一个十字架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来结束旧造，什么把我们带到新造里面。这十字架很重要的一个原则，这应该知道啊。我们所讲的十字架都讲了救恩，在我们身上发生，不是在耶稣身上，不是讲到在耶稣身上。好，那在我们身上发生了，那在耶稣身上发生的那十字架，我们知道是都是他承担的，都是讲到羞辱、痛苦的一个表号，都讲到羞辱了、痛苦了、一个死亡了啊，都是讲，这就是在耶稣身上。但是，一讲到在我们身上，都不是。这个实际上就不是在讲到羞辱，比如说讲到死亡，而是讲到什么带进心脏，结束旧造。还有呢，讲到十字架，十字架是神结束旧造的一个全能。所以我们都知道，我们都会背这个圣经，在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有没有？十八节哈，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好吧，念一下，觉得你暂时需要念一下。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我们常常用的哈，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所以福音是神的大能，因为福音的内容，基督福音就讲到十字架救恩嘛，哦，这是一样的，所以这十字架的道理有没有？十字架的道理，在我们来一起来念好了。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哦，是神的大能，是上帝的大能，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可以知道。这一讲到十字架，它就是神既然是结束旧造带进新造，而十字架只对付旧造，十字架是对付旧造用的，它跟新造扯不上关系了，在新造里面不需要带十字架，十字架这条是神，所以它是神是来对付旧造用的，而且它是神结束旧造一个全能。所以这里提到它是一个大能，它是一个大能啊，也是救到一个大能。好，那在这一节圣经里面，我们回到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了，过去主耶稣他一个人道成了肉身来到世上，那他是道成了肉身，神成为人的样子来到世上。现今呢，借着十字架的救恩，竟然能够使基督活在人里面，所以才造成耶稣如何，我们在世上日子也如何，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救恩。在过去我们主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世上只有这么一个人，神的儿子耶稣成为人的样子来到世上。但是很奇妙，借着十字架的救恩，竟然能够得着这么一个人，也一样的让基督让神活在人里面。所以这就是应验了主耶稣所说的话，什么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怎么样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都是指着这些了，这些事情来说的，非常的奇妙。所以你就知道主耶稣来到世上，他怎么成全了救赎，这就是让人怎么样照样得着了基督活在他里面，让这一粒麦子像主耶稣在地上一样，哦，这非常的奇妙。所以我们只过去讲到说
耶稣怎么成为人的样式来到世上，现在不是了。所以当我们再去读四福音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像那些人主耶稣还在地上的时候，我们成为在耶稣周围的人了，我们就不会那种印象来到耶稣的跟前像耶稣周围的人，而是真正能够看见耶稣如何我们也如何，一个新的人，一个这神活在人里面的人，真是借着救恩出现了这实在是很奇妙。所以这就成全了起初神造人的心愿，神起初就照他的形象样式造人嘛，用人来彰显神嘛。那这就亚当离弃了生命树，人不但不能彰显神，而且人彰显了鬼嘛。但是现在就借着十字架救恩来成全神起初的心意了，来成全神的起初心，这就是保罗用这句话做的见证。然后这里提到基督在我里面活，不再是我活，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注意到这是保罗自己第一人称的，以第一人称为十字架的救恩做见证，这很奇妙。他是以第一人称为十字架救恩做见证，见证神起初造人的心已经成就了，一个真以色列人出现了，很奇妙，一个真以色列人出现，一个新造人出现了，也见证将来就有一个族群怎么样要出现，这样一个新的族群要脱离罪恶的时代，就造成了圣城新耶路撒冷嘛，拜下新天新地嘛，就这一般人产生的嘛。所以这不单是一个新耶时代一个开始，一个新的时代的一个转弯，一个展开了一个新的时代嘛。从这里才开始要借着救恩怎么样把我们带到新造的里面呢？另外怎么样在更新的里面带到基督里同归于，都是因着这十字架救恩造成的，这是一个点呐。所以很奇妙的，你可以看见这些才成为圣城的材料，有一个属天的人群在地上开始了，这太奇妙了，这太奇妙了。所以这就是讲到以色列在以色列当中摩西的预言嘛。当时他们只有领受咒诅，当时在旧约时代，我想那个牧师他们在这些圣经讲过，他给当人走到了极端，走到了绝路，在历代志下36:15-16，讲到以色列人，论到以色列人他怎么样无法可救，那个词才用得很，实在是用得很伤感。其实历代之下36讲到以色列历史结束了，他们亡国了，他们无法可救了，那最后真是就归在什么，就全部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其实这一句话早就在摩西的时代，摩西颁布律法的时代，在生命记早就认定这件事情了，很惨的。他们如果当时能够谨慎一点，或者我不晓得，真是他们能够求告神能够赐下救恩，这人既然就无法可救，那还什么，就是让你彻底的能够认识嘛。当时在人不认识，摩西当时颁布律法，在生命记那时候他讲了什么话，他说你将这律法书把它写好了，他说这些律法书写好放在约柜旁边了，这个做什么用，他说用来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了。好奇怪哦，那这家，所以这保罗就告诉他们，这个律法不是人遵行，没有人遵行了，他还没搞清楚啊，一直到现在还教会还落在加太书的规条里面，还落在规条里面。所以这里呢，我们可以知道，他那摩西讲一句话，他说我今天我还活着的时候，你们都还敢背逆神，那我死了以后，那更不要提了。所以说你们这里将来一定有祸患临到你们，我还没有建国，人迦南都还没有进去，摩西竟然给他们下这个结论，然后这个结论还下得真准，一直到历代之下他们亡国了，36他们亡国了，他们在神的愤怒底下真是无法可救，后来这个无法可救去接得很好，就接到这边来，第二难免接到十字架救恩来，因为这个无法可救，所以神呢他就用十字架救恩来救啊，这个很奇妙啊。所以这里我们特别提到这个是在这一节圣经里面 我们应该要知道的哦。那好，我们接着我们看见哦，这句话呢，我们特别注意到这句话，因为基督在人里面活，这是成全了，我们就说这是在展开了新约时代一个真理新的一页哦，很奇妙哦，这是展开了新约时代真理的新的一页。那我们从哪里看呢？你从21节这个原则就可以看到，从此以后你会看到新约时代的一个真理的传讲就跟旧约完全不一样了啊，这是一个新约时代的开始，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新时代的真理呢，一定是在这个原则中来传讲的。好，那就是21节，预备来。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哦，这是很清楚的这样来告诉我们哦，因为我们知道旧约时代，刚刚提到过的这个摩西已经，他们都还没有，这个国度都还没有展开以前，以色列国都还没有在迦南地都还没有进入以前，摩西就给他下了结论了。将来他们一定祸患要临到，那到了历代志下36章，终于也真正得着这个结论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了哦，这就告诉我们以后在新约的时代，我们看见他就不在旧人的身上下功夫了，因为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徒然死了。所以新约时代的真理就是借着十字架救恩，使我们能够得着基督，而基督的活出才能得以满足律法的要求。若是一直还在律法上要求，在救人上下功夫，那真是怎么样？那真我们看见就废掉了神的恩了，就等于废掉了神的恩了，就让基督就突然死了哈、哦。那这一点我们特别注意到，所以就是等于是否定了十字架救恩了。等于是否定了十字架就让基督突然死了，那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哦，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就是一个非常得罪神的事情。所以你知道所有的宗教都在人的身上，在旧造的人身上下功夫，但是十字架的救恩怎么样，却是要解决这个人，结束这个人，让我们得着基督嘛，让基督从我们身上活出来嘛。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一个新约时代的开始，这是一个展开新约时代真理的一个新的一页、哦、所以这个21节非常的重要。好，现在所传讲的真理，你要注意到你是不是废掉了神的恩，你这样子传耶稣还需不需要死在十字架上、哦、这个实在是实在是很可怕、哦、这我觉得真是很可怕、哦、在台湾呢、啊，你在这里讲一下，有一个医生啊，来到这里的，他们一直讲到，就像那本书叫《人生的光明面》，他一直讲到人要正面的思考，一直讲到这个，一直讲到积极的一个点，然后就讲到从心理学开始出发，那怎么激励人，怎么勉励人呢？一直讲到正面的思考啊，你看呢，现在这一类的书越来越多，那基督教也很受这个的影响。那他这样传，你要想，你这样传，耶稣还需要死吗？一直在救生命上劝勉，一直在救生命上下功，一直在救生命上教导，所以这个讲到说一直在从人的身上来要求嘛。那所以就是说这等于是废掉了神的义嘛，让基督就突然死了，就不需要耶稣了，所以他们不需要耶稣。人再怎么好，他还是救人嘛，人再怎么好，他都要过去嘛。好、哦，这是一个我们应该注意的，所以在新约时代一个传讲非常重要，这跟旧约时代完全不一样啊。就知道这完全是借着外面的律法来要求来规范人了。到了新约时代，是让你真正得着了基督，成了你的生命，基督从里面来活出啊！你非要得着基督不可，而不是从外面的要求，而是从里面来活出啊！得着一个全人从里面活出来，里面所要活出来，正是外面所要要求的嘛，那是一个基督嘛，外面所要的正是他里面所要活出的。那一直不是在外面来教导，你看这个人，你怎么教导他成圣？你怎么教导他过得胜的生活？人就是人，好，这一点我们特别注意到。所以这是一个新约时代，一个真理开始新的一页，开始来传讲新约时代的真理，展开了。这句话很重要，就是真正展开一个新约时代 真理的一页了。第二个呢，这一段话也展开了新时代一个真理的传讲跟领受的原则。到了新约的时代以后，我们这真理的传讲跟领受就不一样了。过去在犹太会堂里面就讲的，一直告诉我们用什么方法教导我们人能够领会的，人能够明白的，教导我们怎么样去做。到了这里不是了，到了新约时代不是了。所以这就是三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了。我们知道哦，他这里提到一个来无知的加害人呐、啊，耶稣基督定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所以这里就展开了一个新约时代真理一个领受跟传讲的原则。这里所提到无知的加害人，他们之所以无知，就接着前面那一节来的哦。你读圣经的时候这很容易哦，你就前面前后接一接，他讲到哪一点无知呢？就是他废掉了神的恩了，让基督突然死了嘛，所以就骂他们无知的人嘛，那责备他们无知的人。那好，无知的加害人啊，耶稣定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的眼前。耶稣基督定十字架已经活化在眼前，你看好这句话，他们说耶稣基督定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所以这些话都是保罗在圣灵里面所宣告的一个信心的话。那像这类的话，对方也必须要在圣灵的交通里面才会有功效，才会阿妹，是不是？当我们真在圣灵交通里面，你才能够接到这句话啊，是不是？耶稣基督定时已经活化在你面前，你根本不在圣灵里面，怎么活化在你面前？所以这就是一个新约时代传讲跟领受的一个传讲真理，对真理的传讲跟领受一个很重要的原则，都在圣灵的里面。所以保罗在圣灵里面来宣告这个事实，对方也我们也必须在圣灵的交通里面才有这个功效，才会阿们。所以你知道这个活化在眼前的十字架，保罗在圣灵的启示中讲，也是我们在圣灵的启示中来看见。所以保罗在这里他就再一次的什么，我们那再一次的向加害弟兄姊妹再一次的传十字架救恩嘛，就是要让十字架救恩再一次活化在他们眼前，好让圣灵在他们心中再做一次见证，就把他们带进真实里面嘛，把他们带进这个真理里面嘛。好、哦，所以我们会不会知道，那我们之所以能够带进这个真实，带进这个真理，完全都是圣灵的工作。这就是在新约时代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领受跟传讲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这第一个。再一个讲到神的启示，第二个讲到圣灵的见证，第三个讲到什么？我们的信心。所以在罗马书一章十七节这里提到说，义人你怎么样？因这讲到什么？神的义正在这福音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以信以罪信。好，这义是本以信以罪信，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他不单是讲到因信称义，而且义人因信得生，所以也都是借着信。这就是新约时代真理传讲跟领受很重要的一个原则。三个点，一个讲到神的启示，一讲到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见证，一个是讲到我们圣心的接受。这都是在旧约时代所没有的，没有的。旧约时代都在经历的里面来带，在人的身上来要求，都在时空里面来传讲来教导，但是到了新约时代一定在圣灵的启示里面来看见。因为保罗所讲的话他很清楚交代我们，他所有的素来所传的福音都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所以一定在圣灵的，在神的启示里面来看见，在圣灵的见证里面交通里面带下真实，一定在信心里面来接受成为事实。这就是新的时代很特别的一个地方，一个时代一个新的转弯的开始。所以你不要看，这就是第三章第一节可以这样让我们看见一个活化眼前的十字架，一个在圣灵启示的十字架能够把我们带进这个真实，完全是圣灵的见证。所以你就知道在新约时代从此以后传讲真理领受真理都一定在圣灵的见证底下，一定在信心来接受。所以我就说在犹太会堂里是教导你怎么做，在基督的教会里面不是这样。 他是来自让你看见已经做成的事实，借着信心来领受。好，这个非常的重要哦。所以你就他问他，他们这里说无知的加害人，耶稣基督定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面前，所以这一看呢你就知道了。所以我们就不是说一个要死得透要死得完全了，不是这样子了。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见怎么样，是已经死了，是已经死了。所以有人说啊，在地位上定死了，经济上要慢慢来啊，这实在是一个撒旦的一个诡计了。你就知道你要存心慢慢来，你就发现了存心慢慢来，你一直要慢慢来，慢慢的致死。那致死的过程是什么呢？但一般人哈，就是为什么哈，我就发现因为他在经历里面他没有信心接受，没有信心接受，所以他就想到说啊，这就慢慢致死了，什么都慢慢来。所以昨天晚上到一个教会去带他们查经，那些老姊妹都信主几十年了，因为教会实在是很荒凉，虽然地这么大，但是实在是很荒凉。然后他还是跟我讲，哎呀，还是要慢慢来啊。他说他还慢慢来，心里很难过，心里难过，信主几十年还慢慢来。他不考虑这个问题，他说这慢慢来，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他们教会几十年了没有查经了。现在才开始查经了，你说不慢慢来要慢慢来、哦、我就想到说，那都信几十年了还慢慢来怎么办？那真的实在是啊，这是一个什么人的在自己的经验里面就是这样，他没有这个启这个认识是从启示来的、哦、所以人一直用人的经验来揣摩属天的事情，不知道神说有就有嘛，而且这个救恩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救恩是已经完成的，不是现在再来做的。如果现在再来做，那真是要慢慢做。但是这个是已经完成的，不是，所以他就在人的心中，在一个完全人的心中，立刻就能显得完全嘛。所以他就是一直觉得实在只好慢慢来，因为他看到整个教会的荒凉的情况，急也急不得了，就这个意思了。那一个人都是一直存心。慢慢来没有错，他一直觉得应该慢慢来，或者是那你会发现到说一直到死他还在自己里面，脱离不了，都是看见已经死，这就是圣灵的见证。所以你无论在慢慢的过程，在实在经历的过程，你纵使渴慕知道这个旧生命一定要致死，就是纵使在这个过程里面你还是你怎么样转变的，还是看见已经死了而转变的啊、所以是没有错，好，我们承认慢慢来，我们承认这个经验慢慢来，但是你再怎么慢这么，你若没有看见这个事实，永远都在慢慢来的过程嘛。但是当你一看见了，就一个马上就一个转弯嘛，就是不停慢慢来的嘛、哦、这一点我们特别注意，实在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到外面去也不否定人家要慢慢来的，刚才讲要慢慢来，当然我们是实在是慢慢来，但是你问他慢慢来的过程是什么，不见得能讲得出来，不见得能讲得出来，你知道？但是一个真正我们知道慢慢来的过程是什么，我们就不讲慢慢来了。你实在的过程实在太复杂、太漫长了，好，真是这样。那所以这不是快快来、慢慢来的问题，是圣灵做不做见证的问题了。简单一句话，是我在我们里面能不能带进真实的问题了。圣灵做见证就好了嘛，神说了是就成了，所以这跟快来跟慢来没有关系啊，跟心愿有关系了，跟心愿有关系了。所以这个心愿没有的话，你再怎么拖也是不行的啊，这一点很重要的。那有人说这个过去哈，我们觉得很，现在好很多了哈，所以我们看到那个题目，我们觉得很高兴，他觉得。活着，那个培灵会的主题是活着是我活着是基督啊，培灵会的主题，活着是基督，我啊对，活着是基督，活着是基督，这个名字现在人家敢用了，我活着是基督，过去讲这个还得了吗？你基督在我里面的话，人家都觉得你很骄傲了，你太夸口了啦，那现在就。现在竟然能讲说我活着是基督，用这个做培灵会的主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人家不会骂他是异端的，当然他内容还是老自己的，不是或者是基督的，但或者是真的不是这样。那所以就说时代现在就是问题，就是不是骄傲不骄傲、狂妄不狂妄问题，而实在是圣灵做不做见证，你应该知不知道的问题。好，也不是你说你活的基督在你里面活，他说他基督在他里面活，不是你说我说的问题，而是神说的问题嘛？神说了才能成为生命，才能带进真实嘛？因为这件事情的成全完全是圣灵在我们里面说话，是圣灵所做的见证嘛？只有神在我们里面说，我们里面的眼睛才能开启，接受这个事实，接受这个事实，相信这个事实，也成为这个事实，因为神这样对你说嘛。所以这实在不是用。不是用人什么力量，实在是人再怎么用力也用不上，真的用不上。所以人的心非常的重要，人的心非常重要。过去你看很不合理哦，怎么很不合理哦？人家说你当然都是老自己活，都是肉体活，都是私欲在活，大家都说阿门呢。你说基督在我里面活，你说这极端的，这极端。你听过过去的活的是老自己，大家都说阿妹。真的这不是看那活的是基督，大家一定说他是异端，是啊。那人家说活着我们都是罪人，大家都说阿妹，我们都是软弱的啦，是的，都阿妹了，我们都然后我们都会犯罪啊，大家都说阿妹了，都会犯罪了，那不犯罪，然后说我们一定会犯罪的啦，是的，都相信一定是阿妹。然后说我们纵使是没有继续犯罪，我们纵使多多少少会犯罪啊，对啊，阿门。那你说神是全能的，他也是阿门的。那你说神是全能，能救我们不犯罪？下面一句话就不敢说了。所以你就发现到呢，好像是该信的他不信，不该信他都信了，他都相信了，这还要信吗？那人会犯罪还要信吗？人不会犯罪才需要信呢。那神的拯救嘛，所以因着这样的缘故，人就怎么样，一直活在自己一直活在罪中。这是一个非常很可惜的一件事情，这很可怜的。所以让基督突然死了，实在是这个救恩在人身上没有成全，就让基督突然死了。所以有的很可怕，可怕什么？他认为耶稣已经完成救恩了。保罗，我还经过这么荒唐的事情。他说。耶稣已经完成救恩了，十字架就已经完成了，信耶稣就好了。那保罗那个事情传不传都没有关系了，只要信耶稣就好，就得救了。今天早上我们讲嘛，这是悔改赦罪的道嘛，那就是得救。他不晓得那个得救是什么得救了，实在是他是口认耶稣为主，他没有那个事实已经主在他里面的，没有保罗所讲得着基督在里面做主的事实嘛，按口里说一说了，哪里是这样？所以这里呢，我们特别要注意到，就是这是神在这个时代里面很重要一个原则，让我们能够明白，真的只有在圣灵的见证底下，在神的启示里面，在信心里面来接受，在新约时代以后展开了一个新领受跟传讲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一定都在圣灵里面，要不然都在自居自治里面了。好，第二节，三章第二节第三节哈，这里说。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事，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这里就保罗点出他们的无知啊，点出他们的无知。你可以看到第二节这里讲到的，第二节讲到我只问你们一件事，是你们受的圣灵是行律法的，是因听信福音的。那意思就是这个圣灵它是为行律法做见证，还是为你们所听信的福音做见证？这点很重要。所以这种光景为什么里面带不进真实？为什么他会用肉身去成全？这很简单嘛，为什么要去用肉身成全？就是因为它里面没有得着真实嘛，圣灵在他里面不成为生命，所以他就靠自己的肉身的行为去成全嘛。很多人信了耶稣以后，他 这是不错的基督徒啦。那个信心是他们觉得说，我们要好好生活啦，要有好的行为啦，要做好的见证啊，要做好的榜样。所以信了耶稣以后，我们要忍耐啊，要爱心啊，要圣洁，要过得胜的生活。所以说，他开始要求自己啊，要求自己有好的行为啊，要来成全基督徒应该有的这个好的见证啊，这个都不错啊，这样的基督徒实在都不错，都很好的心愿哦，都有这么一点的心愿。那其实就是因为什么？它里面没有那个力量，所以他才会到修道院去修嘛，没有得着的真实嘛，没有得着基督还不是他的生命，他就靠自己的肉身的行为来成全。所以我们知道人若是能够完全，人若能够做得好，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不必钉十字架了，所以这基督就突然死了。那所以主耶稣讲得很清楚，他讲到你们要完全，像天父的完全一样。所以这是天父的完全，他不是讲到人的完全，不是要你自己做一个完全人，而是怎么样，你要完全像天父一样的完全。那所谓基督从我们里面活出来，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成全像天父那的完全。那讲到天父的完全，不是讲到人的完全，所以这里特别注意到用人来成全，所以就让基督突然死，就是说废掉了神的恩了，废掉。所以他问你们一件事，你们受的圣灵是因行律法还是因听信福音的，是不是？所以保罗呢在这里告诉他们，你们信了耶稣，你怎么信了耶稣？信了耶稣以后，你们依然应该是本与信以至于信，一直活在信的里面，让基督在你里面活出来。所以换句话说，乃是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泉源，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来活嘛。所以当时加害的弟兄姊妹的光景落下来嘛，所以走到岔路上去，所以他会靠着圣灵入门怎么样，但是呢却要用什么肉身来成全，就靠着圣灵入门，要靠着肉身来成全嘛。所以保罗就在这里责备他们无知嘛，就说你们受了这么多的苦还是都是突然的嘛。所以当时神应许圣灵下来，所以加害弟兄姊妹当初的确是靠着圣灵入门的，但是如今怎么样，我们看到他落下来以后呢，他就要靠肉身去成全，他用人去做嘛，用人踏出去的，所以他回头用自己的行为来成全，所以说忽略了这十字架救恩。所以保罗就告诉他们，真是不认识十字架救恩，他是所以骂他们无知嘛，不认识保罗是圣灵，也不认识十字架救恩，所以骂他们，保罗所讲到就是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嘛。所以保罗就要他们再看一下十字架，让他们回想一下第一次得救的这样的，你是凭着行为还是凭着信心？那既然是凭着信心，那就要他们再摸摸良心嘛，你们真正能够靠肉身来成全吗？真正能够靠肉身来成全律法吗？我们能够靠肉身来遵行神的吩咐吗？所以在圣经里面呢，我们那个很多的圣徒们都知道，根本就不在我们身上要求，不能嘛。在圣经里面很多啊，我们要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弯曲被那个时代做成无瑕疵的儿女。你看神的要求就这么高，你们要完全像天父的完全，我们要爱仇敌，我们要得胜，而且得胜有余，这根本对在我们身上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你怎么可能？所以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你们为什么你第一次得救是凭着行为吗？不是嘛？那既是这样的话，你应该也是凭着信心，一直都是在信心的里面嘛，来成全嘛。你不是用肉体啊，用自己的行为来成全的，一定是本以信以至于信，一直在信的里面接受神所已经成全的事。对，这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面有份了。所以这里我们特别注意到啊，所以人不能，他不能达到律法要求的标准，但是十字架这时候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活在我们里面，是他活，当然就成全律法的要求了。就是当初得救是怎么因着信看见耶稣神的儿子，今天接受基督在我们的里面一个更换的生命，基督活在我们里面来满足律法的要求，能够胜过律法的定罪，还是借着信，所以叫做本以信以至信。 好，就这意思。所以就无知就讲到他们废掉了神的恩赐，基督突然死，无知就讲到他们靠圣灵入门，却靠肉身成全，而且无知就讲到后面那句话第四节，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突然的吗？难道果真是突然的吗？所以 这句话这个时候很读起来很伤感的，那白白受了很多的苦，结果就很可能就是里面没有得着真实，所以那样的苦都是突然的。那为自己付了这么大的代价，那对自己好像都没有交代，我是常常想到这一点，就觉得实在是突然，这是一个警戒的话，这是一个警戒的话。付了那么大代价，他们真是宗教热心，宗教真的好多的宗教都很热心，付了很大的代价，实在付了很大代价，为主还受了很多的苦。你就像那个耶和华见证会也好，他们真的很多都付了很大的代价，很多的宗教不是都就人来看都付了很大的代价，你这把所有的都摆上都献上，那但是里面是空的啊，所以里面是空的就突然的嘛。那么受苦如此之多都出来，当时他们真是为了主受了很多的逼迫。那所以保罗在这里就会很深的感叹，就说都是突然的吗？后来又加上了一句，难道果真是突然的吗？哎呀，这是一个很深的一个警戒的话，就告诉他们这心里作难的语气了。那意思就是不至于突然的吧，否则这样子实在太冤枉了，就是这个意思。果真是突然的嘛，这是给他们醒悟，你们不应该是突然的，如果这个突然的，那实在是太大，这个突然太大了，这冤枉太大了。所以这是给他们一个警戒，圣灵在他们心中已经做一个见证，让他们看见实在不应该是突然的，也不该突然嘛。好，第五节他就回头再来说，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了，所以你们行律法呢？所以你们听信福音呢？所以就让他们再提醒一下，因着信，所以圣灵都赐下来了，而且也因着圣灵在你们当中，就显出了怎样各样的神迹奇事异能嘛。可见圣灵是为什么做见证？圣灵是为你们的信心做见证啊！圣灵不是为你们行律法做见证，这里特别注意到，所以他特别提到那个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是你们行律法呢，是你们的信福音呢，这就告诉你们圣灵只为信心做见证，你们是因信福音嘛，对不对？因着你们信福音，神迹奇事才下来嘛，并不是因为你们行律法嘛，所以圣灵他不是为你们行律法做见证嘛，那如今你们还要凭着自己来遵行律法好承受应许，你们还一直要守律法遗传，那就落到一个地步，就以人的立场人的方法来成全，要来得着神的应许，那整个都落了空了，可见没有得着那应许的神在那里面。所以教弟兄姊妹有两点一定要认识，他一定要看见所有的应许，神本性一切丰盛都在基督里，得着了基督就得着了一切。第二个，你看见你不是去得着应许，现在好多弟兄姊妹都一直讲到我们要相信神的应许，我们要承受神的应许，他就不认识你要得着这位应许的神。在新约时代你会发现到，那就附带提一下哦，我们有机会再来提哦，你发现到在新约时代从来不再讲到神的应许的问题，不讲到赐福跟祝福的问题，不讲，你看保罗都不讲这些问题，在圣经里面出现过那些咒诅你们的人，你们要祝福，就讲，就这么讲一次，这都是对不信的人来讲，对基督徒来讲，你注意到所有祝福赐福的观念都是属于旧约时代的，主耶稣在赐福里面提到他上山的时候他为他们祝福，那时候救恩还没成年，圣灵还没下来嘛。那以后你看保罗也好，这些使徒们从来不再讲祝福的事情，这个词在书信里面就不再用在我们身上，不再出现过。为什么？因为所有本性的丰盛都在基督里面，所以都不再用。很奇妙，你查那个，我特别讲到查那个祝福跟赐福这个词，因为我为什么特别讲到赐福跟祝福？因为我常常被改正了， 其实祝福跟赐福根本就希腊文希伯来都是一个字，希腊文就是一个字，我们中国字比较多了，所以他就说你讲错了，神应该讲赐福，人才讲祝福。那实际上这两个词根本就是一个词，根本就神不用的，所以你就知道还在讲应许，还在讲应许，还要你们常常听到要抓住神的应许，那就是因为没有得着应许的神。那得着应许的神，这些应许就有了。哦，所以我想我们就应该知道了，要你听到这里。那这里我稍微复习一下，因为当中，我想我们当中很多都在这里很久了，都知道。讲到这，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的问题。这个我呢，我们都知道，这个我是指新生命还是旧生命？是不是？是旧生命。那好，那是的，我们知道。那到底是新生命说话还是旧生命说话？新生命说话。对，新生命说话，但是同定的是谁？是旧生命，对不对？啊，这很矛盾的、啊。那实际上这里你可以知道，这个旧生命是死了，是旧生命基督同定时的讲，那是里面的新人说话的。注意哦，是里面的新人说话，里面的新人说话，圣灵才做见证哦。旧人说话，圣灵不做见证哦。所以当保罗说我与基督同定时的讲，是新人说话，然后怎么用身体做见证？人家一看是看见保罗嘛，看见保罗身体，用身体做见证，所以他说他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所以是新人说话，但是定死的是旧生命了，这很奇妙。好、哦，这一点特别注意，不是在旧人那里喊的，旧生命里面喊我与基督同定十字架，这圣灵不做见证，是新人来说这句话，那用身体来做见证，因为人家一看见是看见保罗，是不是？那里面说话实在是。新人在说，他已经基督同定十字架。好，所以旧人说没有用啊，旧人在宣告也没有用啊，是新人说，所以圣灵就做见证了。所以保罗用这句话，用他是站在那里用身体来做见证，让人看见保罗不再是他活，是基督活在他里面，他已经基督同定十字架。哦，那是基督活，是新人在他里面活。好，这一点我们注意到了。那所以呢，这几节圣经呢？我特别在今我们今天呢，我们特别来提到，那实在是我个人就觉得实在是展开一个新约时代的开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顶峰。那这是加拉太书一个顶峰。那我们呢顺便提一下我们下一次呢，下一次就是我们从一月哈，一月第一个礼拜六在法拉盛侨生电台。那个会议室我们开始，我们要查的是腓立比书了，从加拉太书转到腓立比书。好，那我们那加拉太书实在很重要的基础，当它一接上以后呢，当它一接上腓立比书，你这样才能接得很好，很重要的一本书、啊、从这里接触，一接到腓立比书，腓立比书一提就是提到，还是讲到基督的福音，不但兴旺福音，还来奠明福音，还来证实福音。好、哦，实在是太奇妙了。从腓立比书来面来开花结果，然后再转到哥罗西书，最后再回到以弗所书。所以虽然这圣经的编列是从加拉太接到以弗所书，当然也可以，但是这一接就是接到那个教会去了。哦、我们用哥罗西书来转，因为哥罗西书跟以弗所书实在是双胞胎一样啊、哦。那所以我希望你们好好的先念一下。就是说从加拉太书我们就接到腓立比书，实际上他无论接到哪。